中信月刊2015年2月第54卷第2期总编号634，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帮助视约的人士走过困苦流离的岁月。作者梁仲德。1978年圣诞节期间，一位朋友锲而不舍地邀请我去教会，性情难却，唯有勉强地去一次。那日牧师讲到上帝是爱，令到我十分反感。试问我们每一日在越南所见到的，尽都是战争、逃难、朝不保夕和死亡，上帝的爱在哪里呢？我没有再去教会。那位朋友没多久也都偷渡离开了越南，不见了。沦陷之后的越南更加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恐慌里面度日。那些有钱人、大商家都被打倒，财产全都被充公，也都有半夜被军车载走，送到新经济区去。第一次偷渡，冇几耐，我同两位好朋友决定徒步偷渡去泰国。1979年2月，我哋步行经过柬埔寨，目的地系泰国嘅难民营。我哋三个人喺漆黑嘅夜晚里边涉水攀山，闯过一关又一关，沿住湄公河堤畔进发，好唔容易就来到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边界有一座桥，桥上有赤紧士兵防守。在行动之前，我们听讲过有成功的例子，讲只要以金银珠宝买通守边境的士兵，就可以过桥去到泰境。我们一行三人，其中一人是在柬埔寨长大的中国人，他会讲柬埔寨话，于是他高举着双手向桥上面走过去，一路高声以柬语向士兵说话。我们两个人就躲在河边的芦苇草、海底野和其他野树的树丛中，突然间听到桥上的朋友惨叫一声，我们看到一幕不生难忘的沉痛惨剧。我们的朋友被两个赤紧的士兵用步枪的尖刀刺杀，并且被尖刀高高举起放在个栏杆上面，接着就掉了他落河里面。我们两个人吓到魂飞魄散，心胆俱裂，慌慌张张地潜入水里面，咬住芦苇杆来呼吸，慢慢咁样移动身体，往回头路潜逃。第二次偷渡，1980年，我再次偷渡。呢一次我坐渔船，但喺奔向船嘅途中，仲未曾上船，就已经被公安追捕包围。幸好我哋有退策，认定咗逃亡嘅方向同埋地理形势。在荒山里面躲藏了三日之后，就静静地回到屋企。不过过了没几耐，我都仲是被人哋捉咗去劳改营。唔到半年，我又从劳改营逃咗出嚟。第三次偷渡，1981年3月，我再次坐渔船偷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面， 渡过了八日九晚，三次遇到海盗洗劫掠夺，拳打脚踢和侮辱，看着他们强奸妇女，这个又是不生难忘惨绝人寰的经历。试问我怎能够忘记我亲手将六个同舟共济的伙伴的尸体抛入大海的经历呢？怎能够忘记在一个仅有百人左右的组聚熬过33日的日子？又怎样能够忘记在泰国和菲律宾难民营里面熬过一年多的岁月呢？难民营中再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在泰国的难民营蒙恩得救。他说去到菲律宾难民营之后，当时马尼拉的中华海外播道会刚刚在难民营里面建立了一间福音堂，有不少在菲律宾的香港留学生，主要是修读牙医，他们来到难民营向我们传福音。我就是在难民营里面被一位香港的留学生悉心教导和栽培，扎下了信仰的根基，然后送到马尼拉播道会参加报道会。那次的报道会的信息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至38节，那里这样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的心深深被触动了，以色列人困苦流离，我何尝不是呢？我生长在苛政猛于虎的越南，多次逃难，九死一生，流离失所，如今又沦落到难民营里面，主耶稣却来寻找我，他怜悯我，看到我好似羊没有牧人一般。终于我顽固刚硬的心被融化了了，我向上帝降服，求他收纳我做他的儿女，我蒙恩得救了了。得救之后，我上了为期一个礼拜的信仰密集班，没几耐在难民营的河里面受了浸礼。受洗之后，我开始在难民营的福音堂里面做翻译员，在崇拜和逐家拜访的里面做传译员，是将广东话翻译成为越南话。属灵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步一步这样成长起来。到了美国1982年7月13日，我来到美国加州的大卫市。7月17日礼拜天，我就即刻参加大卫市华人基督教会。12月蒙教会资助参加了西岸中国基督徒冬令会。这一次的聚会，我再次听到马太福音9章35至38节。这一次最打动我的是最后的一句，亦都是主耶稣所讲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回应上帝的呼召，走到台前跪下祷告，承诺要侍奉主耶稣。那年我25岁，在美国一切从头开始，进成人学校学习英语，上社区大学，半工半读。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奋斗，我找了一份政府工作，然后结婚生仔。人生虽然有一点小波折，总体来讲都算是顺利，渐入佳境。 就咁样喺每天嘅繁忙嘅生活里边，时间就悄悄咁样流逝，人生匆匆，匆匆人生。转眼我嚟到美国已经有32个年头，上帝并没有忘记我许过嘅承诺，放下世间事务，专心嚟侍奉上帝嘅念头，不时浮现喺我嘅心间。上帝开我嘅属灵眼睛，俾我睇见，尽管越战已经过咗好多年，我亦都生活喺美国，睇见有好多人有咗屋，有咗车，生活安定，唔似我过去咁样要逃难，朝不保夕。但系上帝让我明白，呢一啲所有嘅物质都不过系表面嘅风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喺富庶安定嘅背后，佢哋仍然系冇牧人嘅羊，困苦流离，被自己嘅欲望同埋世界嘅价值观层层咁样压迫住，成咗房奴、车奴、财奴，甚至系生活嘅奴隶。人们因为冇跟从大牧人主耶稣，人生就失咗方向，唔知道正路。咁样催逼住我，要好似昔日主耶稣怜悯同埋寻找我一样，有一颗耶稣慈怜嘅心去寻找佢哋。怜悯系耶稣传道嘅动力。今日我成咗牧师，亦都系我传福音嘅动力。挥别忧郁症，作者恩畅。我嘅性格本来好开朗。根据妈妈话，我细个嘅时候喺街坊里面系一个最能干嘅细蚊仔，一两岁就识得帮助啲邻居，好识得讲说话，又懂事又乖巧。四岁嘅时候，我寄养喺爸爸朋友嘅屋企，我会自己洗衫，好独立。点都谂唔到，后来竟然变得冇晒信心，非常自卑、怨恨同埋多疑。孤苦的童年。我生于贫苦家庭，爸爸妈妈都出外打工，妈妈是纺纱工人，后来通过努力慢慢升职，成为单位的跑供销，买卖材料，后来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印象中妈妈是非常之坚强，好能干，勇敢，凭住自己的努力，辛辛苦苦咁样撑起一头家，又不断咁样升职，得到领导嘅重视同埋赏识。除咗工作，妈妈仲要照顾姐姐，我同埋一直卧病喺床嘅外婆同埋祖母，料理一家老少嘅生活起居。爸爸系一个普通嘅工人，早出晚归。妈妈话，爸爸特别喜欢帮助人，回到家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有时候连身都不洗就和衣而睡。姐姐从小就老瘫，身体却是很健康，就是不能够走路，即使现在也都只能够在地上爬行，所以我家的地板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我哋屋企四代都相信耶稣，不过并不认识真理，仅系相信有神而已。六岁嗰年，爸爸妈妈离婚，爸爸问我要跟边个，我觉得爸爸好可怜，一个人孤苦伶仃，就决定跟佢。嗰阵时听讲妈妈有咗男朋友，条件唔错，比爸爸优秀，是一个有权势的干部。我知道跟着爸爸会吃苦，但亦都只有这样选择。妈妈本来希望我们两姊妹都跟她，但是我跟了爸爸之后，妈妈就带着姐姐。跟爸爸生活好不容易，她不会照顾自己，更加不会照顾我。邻居和妈妈的朋友看见我成日都好污糟， 经常肚饿，好似一个流浪嘅细蚊仔咁。大约七八岁嘅时候，我已经变得好麻木，失去咗小孩子嘅天真，仲要时常帮爸爸洗衫、擦鞋，有时候仲要学煮饭。爸爸唔喺度嘅时候，我一个人就对住个镜嚟喊，将自己关喺屋里边，好伤心，好委屈。爸爸翻到屋企，成间屋就烟雾弥漫，烟灰缸里边堆满咗烟头。爸爸喜欢音乐，经常弹电子琴嚟解愁，一弹就通宵达旦。邻居为此而不断咁样抱怨，我知道佢非常难过。我唔知道点样去安慰佢。妈妈经常嚟睇我，但系爸爸唔俾佢嚟。于是妈妈就喺我翻学嘅路上面等我，要见我一面。有时一等就一堂课，或者偷偷跑到爸爸嘅屋企嚟睇我，俾我各样好吃好用嘅嘢。但系我变得呆呆木木咁样，见咗妈妈就好似见到一个陌生人咁。我感到呢一个人唔似我妈妈。最叫我伤心嘅系睇见佢同别啲男人跳舞。呢一个印象时常都留喺我嘅脑海里面。我九岁多嘅时候，妈妈因为思念我，同继父商量接我去佢哋屋企。继父唔同意，妈妈就常常哭泣，晚上瞓唔着觉。终于继父同意接我过去，但系爸爸坚决反对。后来通过亲戚嘅奔走，妈妈亦都努力争取。爸爸觉得带住一个细蚊仔生活亦都系好困难，就勉强同意咗啦。我跟咗妈妈之后，一个星期翻去睇爸爸几次，帮佢打扫屋企，但系每次翻去，爸爸抱怨我唔关心佢，要佢一个人独自过生活。我觉得我系抛弃咗佢去享福嘅，于是翻唔翻去睇佢就成咗我一个重担。每次翻去佢都躲避我，好似好唔高兴，但我又唔忍心，仲系时常翻去睇佢，帮佢打扫。到咗继父嘅屋企，然后先发觉相处唔容易。妈妈同继父每天都争吵打交，一家人天天生活喺惊涛骇浪里边，我好害怕。抑郁越显明显。十三四岁嘅时候，我嘅忧郁症状就明显出现咗啦。至于咩时候开始，我就唔系好清楚。大概从六岁开始，爸爸妈妈离婚嘅时候啦，我觉得爸爸特别可怜，所以决心跟佢同住。但系我又唔快乐，时常将自己关起嚟，唔系好似一般细蚊仔咁样，中意同大家一齐玩。我的学业成绩一向都是优秀，从入学的第一日开始就决心努力学习，专注用功。那时别人给我一个绰号叫做大面猫，即是说我的面不好看。于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节食减肥，将身体也都弄垮了。初中毕业，我考上重点的高中，但是不敢去读，因为身体不得。无论食什么都不消化，肚又发胀，浑身无力，就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二十零分钟的路，我要走个几钟头。想回那时候，我应该入疗养院才对，但是妈妈外出打工，不在身边，几个月才回来一次。逗留几日又走咗。我嘅愿望本来系要考重点嘅高中，再考重点嘅大学。后来因为自己呢一种嘅情况，只能够选其次。但我亦都可以坚持将学业完成，实在系有主嘅恩典同埋保守在其中。读大学嘅时候，妈妈发觉我日日都喺度喊，好伤心难过。 怀疑我可能是患上忧郁症，带我去看医生。我想到20岁出头就要食药，我不想去看医生，又怕被人家歧视。因为去看精神科，人家都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后来发觉自己的睡眠很差，有成2年是没睡过一个好觉，晚晚都是睡不安宁，总是伤心难过。同学都不了解，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闷闷不乐。我自己也都讲不出是什么的原因，太乱了，真是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的。上帝怜悯保守，我有好多年生活在绝望里面，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不想再活了，我又想放弃。幸好我信有上帝，困难的时候亦都会祷告，上帝亦都给我力量走下去。每次我要放弃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一只手牢牢地将我捉住，不给我做愚蠢的事。生病的10多年，我曾经多次对上帝失望，觉得上帝好像没看见，不理会，所以心里面怨恨上帝，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咒助我。但是我又不敢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惧怕落地狱。感谢主，他帮助我撑下去。2005年夏天，黄锦豪弟兄来分享，我和妈妈一起去听。那晚听到黄弟兄的见证，我非常震撼，因为他的经历和我是很相似。黄弟兄10多岁的时候亦都曾经患过忧郁症，经历过很多伤痛。他分享完之后，我亦都讲出自己的感受。他回美国之后主动和我联络，通过电邮、电话和我做了专业的辅导。差不多有成年纪，他每星期都打电话给我，每次至少1至2小时，然后再用电邮来帮助我，直到我自己能够企翻起身。大学毕业之后，有人介绍我去一个机构教啲美籍华人学中文，我好喜欢喺嗰度做嘢嘅环境，同事都系好友善。我喺嗰度做咗3年嘢，负责接待从各地嚟嘅志愿服务团体。佢哋都有共同嘅目的，就要将天父嘅爱带到我哋呢度嚟，咁样令到我非常之钦佩。佢哋从老远飞嚟服务孤儿、学生，仲到乡村去培训初中、高中嘅教师，自己揞荷包，无条件咁样献上爱心同埋时间。嚟之前仲要用成年嘅时间嚟准备。世间上边度有咁大嘅爱心，真系不可思议。不少人更坚持每年都嚟，佢哋让我睇见与世上不一样嘅爱。3年嘅时间，我天天学习，翻屋企就听讲道，学习圣经。黄弟兄一直辅导我，关怀我嘅家人，我嘅性格亦都逐渐变得开朗，讲说话多咗，亦都识得笑啦。上帝医治了我。以前我觉得妈妈唔系一个称职嘅母亲，而家我觉得佢改变咗好多。继父仍然系未信耶稣，但系对我哋嘅态度亦都改变晒。爸爸仍然系独居，但系自得其乐，开始经历上帝嘅恩典。佢一直四处打工，生过一场大病，婚姻破裂俾佢嘅打击好大。有一段时间佢系一蹶不振，如果唔系因为有主，佢早就怒不可遏，杀人放火去啦。呢个系佢经常同我讲嘅说话。而家佢因着主俾佢嘅力量，可以面对。佢好努力工作，争取到退休金，俾佢生活有保障。上帝医治咗我嘅忧郁症，我知道上帝爱我，主耶稣为我而死， 佢接纳我，赦免我，了解我。如今我唔使再食药，上帝喺我屋企动咗奇妙嘅工。虽然人做咗好多错嘅事，将家庭、生命都破坏得支离破碎，但系上帝仍然怜悯我哋，佢愿意修补。只要我哋嚟到主耶稣嘅面前，信靠佢，求佢赦免拯救，上帝就会赐我哋新嘅生命、新嘅人生。上帝嘅恩典真系够用，愿你亦都能够经历到。
如王国海采访整理
视频，上帝反迷信，作者钱志群。我成为咗基督徒之后，亲朋好友起初都唔了解，佢哋话你受过咁多年马列嘅教育，又多次评为优秀嘅共产党员，点解变得迷信，信咗上帝呢？冇错，我曾经喺中央党校学习咗三年，做过省级政府领导身边嘅官员。李英奇次先明咁样反对迷信先至啱。我对佢哋嘅解释就系、是、信耶稣基督不仅不是迷信，而系从根本上面反对迷信。呢句说话点讲呢？道理并唔复杂，就系、是、好似唔能够因为唔用假嘅钞票，就连真钞票都唔用。只有多认识真钞票，然后先至能够识别到假嘅钞票。上帝同假神系完全唔同。上帝系做人嘅，假神系人造嘅。上帝系睇唔见嘅圣灵，假神系可以见之物。真神系嚟寻找拯救人，假神系人为咗寻找佢而创造嘅宗教。上帝系唯一嘅真神，假神却有无数。信真神是为了活出生命的真意义，信假神是为了生活的运气。是不是真神？重点有两个。第一，真神必须是天地万有的创造主。谁敢说自己是创造了天地呢？谁能够用自然的律托住万有呢？天地万物有如此和谐，绝非自然，而是上帝要藉住所造之物，叫人睇见佢嘅永能同埋神圣系无可推诿嘅。参考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圣经上面明明咁样讲，上帝常用佢嘅权能嘅命令托住万有，记载喺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第二，真神必须胜过死亡。边个敢宣称佢系胜过死亡呢？边个能够赐人永生同埋天堂呢？只有上帝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佢为咗救赎世人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第三日从死里边复活，战胜咗死亡。只有主耶稣咁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还有真神反对迷信。上帝自古以来一直都强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到五节。所以真基督徒不拜佛烧香，不看风水，不烧纸钱，唔求签问卦，唔做交鬼嘅事，亦都唔用名人伟人嘅照片雕像嚟做避邪嘅吉祥之物。孔子、孟子、释迦牟尼亦都冇自己话系神， 关公、孖姐、吕洞宾更加是民间的迷信。乜嘢千年古树或者外太空的陨石更加不是神。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反对迷信的活动。遗憾的是，反了这么多年，中国人对于求签、算命、星座预测的迷信的活动却是有增无减。由中科院等机构的权威专家完成了一份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这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迷信求签，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迷信星座，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迷信周公解梦。虽然其中有好多人是出于好玩，但多少都有奇怨的心态。好多人抱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企图以拜佛烧香、算八字、问卜、睇相、睇风水、做道场、请法师等等的方法来为自己或者亲人驱魔赶鬼、消灾解难、化凶为吉。春节期间，中国民间的各种庆祝活动都以祭祀偶像、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好似扫尘、腊月二十四弹尘扫房子，其用意就是要将一切的衰运、晦气通通都扫出门。写对联、贴门神，除了装饰，还有就是镇邪的意思。除夕晚上边祭完祖宗，就是通宵守夜，象征将一切的邪瘟、病疫驱走，期待住新的一年如意吉祥。不是讲纯节日的一些喜庆传统不好，但是基督徒却要远离其中的迷信活动。我和我的父母信耶稣之后，除夕已经不再有祭祖的仪式。家乡有一位信了耶稣的姊妹，面对家庭成员的打骂嘲讽，即使是过年亦都不烧香叩拜祖宗。上帝早就指出迷信的荒谬，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记载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上帝是光，有了真光，何需要秉烛而行呢？千万碰不得的毒品。色情网页，作者莫世纯。一，色情网是新毒品。根据神经科新的研究发现，色情的影像和毒品一样会叫人上瘾。有一个名叫对抗新毒品 Fight the New Drug 的机构做了一个研究，发现看色情网站是会令到人的脑部产生化学作用，影响不少于吸毒，而且好似吸毒一样，色情网站是会令到人上瘾，越睇越想睇，无法子停落嚟，以至于思想、言行都深受其害。严重嘅仲会失去咗常情，产生侵犯妇女同埋儿童嘅行为。我认识两个人就系咁样，而家已经喺个监里面。如果说色情网站是脑袋的毒品，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对于爱浏览这些网站的人，色情的影像就是好像毒品那样，会造成一，刺激脑袋同一个部位，二，令到人家上瘾无法自拔，三，浪费当事人的时间、金钱，四，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作息，甚至糟蹋他的一生，五，摧毁他的身心健康、信誉和人格，六，破坏他的人际关系，七，伤害他的家人、 拆毁佢嘅家庭。八，令到佢变成一个瘾君子，危害社会。二，比海洛因更可怕的毒品。好多人唔知道色情网站嘅害处仲大过海洛因，因为色情嘅影像比毒品更难排出体外。精神科医生同埋心理分析家 Dr. Deutsch， 佢曾经讲过，色情网站可怕嘅地方係佢将人嘅脑袋改造咗，将可怕嘅色情影像放入人嘅脑里面，赶都赶唔走。佢最可怕嘅地方却係好多人唔知道或者唔承认佢嘅害处，以致懵懵懂懂咁样自投罗网，等到全身中毒依然都发觉唔到，实在係可悲。2008年美国毒品同埋健康嘅调查发现，美国约有200万人使用海洛因，但经常上网睇色情网站嘅却係高达4000万人。另一个精神科医生同埋心理分析家 Dr. Jeffrey Satinova 曾经喺美国嘅国会提出警告，随住网络普及，色情影像无孔不入，防不胜防。这个好似人类已经研发咗一种比海洛因强百倍嘅毒品，人可以坐喺屋企里面服用，由眼睛吸入个脑里面。更可怕嘅系呢一种超强嘅毒品系免费嘅，货源充足，不愁缺货，仲可以自己复制，法律又唔禁止，真系令人难以置信。色情网站更可怕嘅地方仲有一，上网方便，即或有瘾君子想悔改，将自己关起上嚟，远离损友，色情网站仍然好似阴魂不散咁样穿门过壁，跟踪纠缠，所以佢同魔鬼一样，都是不可以碰的嘢，否则一生难以脱身，惨受其害。二，佢唔选择对象，无论是男女老少、精神病患、心理病人，都是佢网罗陷害的对象。三，佢唔是好似海洛因咁样容易俾人哋捉到，唔能够俾色情网嘅瘾患者得到及时嘅帮助。四，色情网嘅瘾患者错觉以为自己唔系偷，亦都唔系抢，冇做伤害其他人嘅事，只不过系沉迷色情网页，于人无损。其实绝对唔系咁样，因为色情影片系可以睇真人做下流嘅事，佢哋做下流嘅事，就是因为有下流的人看。道理就好像妓女和嫖客一同有罪一样。更何况看色情网站的害处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三，看色情网会引起严重恶果。曾经有人问，如果同妻子一起看色情影片增加闺房之乐，有何不可呢？问的人显然不知道，看色情影片就好像吸毒一样，与妻子同看色情影片就是同妻子一起吸毒。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一个帮助酗酒和吸毒瘾君子的机构对色情网站做了一些研究，发觉色情的媒体是破坏而不是帮助夫妻的关系。因为在网上看到的太刺激了，给他们感觉和配偶的正常性生活是淡而无味。美国著名牧师 John Piper 曾经讲过，色情影像会毁坏男人的心，让他不能够专心爱一个女人，他会对夫妻间正常性关系失去兴趣，因为他习惯追求更刺激的性行为， 佢会将色情影片中嘅女人同自己嘅妻子嚟比较，对妻子有不合理嘅要求。另外一位著名嘅牧师 Josh McDowell 曾经讲过，色情瘾系会令人纵欲，冇办法明白性爱系神圣嘅，系上帝赐俾夫妻一种不能与人共享嘅特殊关系。更可怕嘅系，色情影像会毁坏一个人嘅灵魂，让佢沦为追求情欲嘅奴隶。美国有一个人 Ariel Castro 绑架咗三个女人做佢嘅性奴，被人捉咗之后，佢话俾法官听自己是色情媒体的受害者。另外一个连环强奸杀手 Ted Bundy 曾经讲过，他坐监多年，遇到很多暴力的犯人，几乎都是沉迷色情媒体，包括他自己。 Gail Dines 是专门研究色情物品所带来祸患的教授，他相信色情暴力已经慢慢改变了正常的性关系。研究报告亦都显示，就是睇冇暴力的色情物品亦都会增加侵略性的举动，甚至女人亦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家庭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Dr. Pat Fagan 曾经指出，色情媒体是破坏夫妻正常关系的大敌人，他剥夺了人性，将人物品化，亦都破坏道德，使人将另外一个人看为满足自己情欲的工具，将别人的尊严和人格完全毁掉。色情影像不单止摧毁婚姻和人际的关系，更加是滋长娼妓和性贩卖的温床。他亦都认为性暴力是使用色情媒体有极大的关系，时常看色情的嘢会扭曲人的心理，变得很残酷，以强奸虐待对方来取乐。他特别强调，只有夫妻间的性关系是上帝所悦纳和蒙福的。 Jill Manning 是研究色情害处的心理学家，他指出在婚姻中色情媒体会造成一，增加夫妻关系的压力；二，提升离婚率；三，增加外遇；四，减弱夫妻的亲密感；五，减低性满足感；六，贬低婚姻和儿女的重要性；七，令人更容易成为色情性行为的瘾君子。他还会影响儿童，令到孩子们报其父母的后尘，代入色情网的魔掌里面，提早有性行为，感染性病，思想扭曲，以及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等等。此外，色情事业还会危害社区。一，导致社区罪案增多，有色情商店的社区报警的次数会比较多。
注一，
二，影响其他商店的生意，因为正派人士会避开有色情店的地方。
注二，
三，影响当地的房价，无论商店或者住家，房价都会因此而大跌。
注释一， Officials in Newport News VA in 1996 discovered. 2. Researchers in Dallas in 1997 reported.
结语，色情网瘾同埋毒瘾一样，起初患者只是好奇，以为自己不会上瘾，结果当然是自投罗网，而害终身。所以色情网千万碰不得，它是毒品中的毒品，能够毁掉上瘾者的一生。如果你已经不幸染上，就要戒毒，要认罪，呼求主耶稣拯救你，还要寻求帮助。
跟随瘾友，作者亚当斯
J.E. Adams 离开罪恶的方法，除了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领受新生命之外，还有人的自己的责任。积极的方法就是信服上帝的旨意，遵行他的诫命。消极的方法就是离开罪恶。这里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九至十节所讲的，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本文要讲的重点是脱去，就是要彻底离开罪恶。主耶稣讲过一段很严厉的说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入地狱。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至到三十节。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读死书，真是挖眼睛斩手脚。他是说你可能已经将某一些东西看到好像四肢五官那么重要。例如今日有不少人上了电视瘾，上网瘾，看色情媒体瘾，对他们来讲，电视、互联网、色情媒体都好像四肢五官那样，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斩了去。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要挖眼斩手脚，去掉那些多余的四肢五官。最不会自己蒸发，你以为只是靠祷告上帝就能够替你挡住罪恶吗？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挖出来丢掉，如果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如果是右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换言之，你必须有行动，而且是坚决果断的行动，仅仅立志祷告是不够的。而且请你留意，耶稣讲的是右眼、右手、右脚，即是最重要你认为十分有用的部位。不要说我慢慢戒啦，这个是自我欺骗，罪就是罪，必须彻底砍掉，不能够先斩了一部分。上帝是不会接纳分期付款式的悔改。如果仍然是放不低呢，那你就需要找牧师或者灵命成熟的人来帮你了。以下是一个案例，玛利的先生约翰曾经出轨，他悔改求上帝和玛利来宽恕他。约翰说，为了要修补婚姻，他已经竭尽全力了。约翰说，牧师，我爱玛利，我真心悔疚，和阿琼这个第三者已经没有来往了，以后我亦都不会再重蹈覆辙。玛利说，牧师，我好相信他，自从我们处理过这个问题之后，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来的了，他亦都好努力重建和改善我们的婚姻，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在一起，我们……牧师说，那好好啊，我为你们高兴，但今日你找我来谈什么呢？约翰说，我对阿琼仍然有感觉，对玛丽却是没有这种感觉。我试过很多办法，似乎都没用过，请你帮助我们。为了改善这个关系，我什么都肯做的。牧师说，我明白了，你知道吗？有一节圣经这样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等我来看看，你还有没有彻底结束你和阿琼这一笔账。约翰说， 牧师，你咩意思啊？我从来都冇俾过钱佢噃，唔好讲话同佢开银行户口啦。牧师话：好，咁你仲有冇佢嘅照片呢？
约翰话：
有嘅。牧师话：可唔可以将照片俾我呢？约翰从皮夹里面取出照片交俾牧师，佢问：你打算点做啊？牧师话：你老早就应该咁做啦。然后将佢撕碎，掉咗落去垃圾箩嗰度。玛丽讲：牧师做得好。牧师讲：你系咪仲有佢屋企嘅锁匙呢？约翰话：有嘅。牧师讲：请你俾我好唔好？约翰又喺皮夹里面取出锁匙交俾牧师，又问佢：你准备点样做啊？牧师打开佢办公室嘅柜桶，攞出一个信封，将锁匙摆咗入去，封好信封，对约翰话：喺上面写好阿琼嘅地址同埋名。约翰照做之后，牧师就将信封交俾玛丽，佢话：请你贴上邮票，将佢寄出去啦。玛丽话：我肯定会咁做嘅。佢哋继续接受辅导，直到约翰将所有同阿琼有关嘅嘢，冚唪唥都交晒出嚟处理咗。牧师讲：而家下一步就系要为玛丽开一个新嘅账户，罪恶系唔能够留根，否则佢会春风吹又生，直到整片大地都长满晒野草，整个人都被罪恶吞掉，咁样系十分可怕嘅。请你思想以下嘅问题：
一，
我生命中有乜嘢要砍掉嘅呢？第二，我点样着手呢？第三，有乜嘢具体嘅步骤呢？
张日平摘译自《Temptation: Applying Radical Amputation to Life's Sinful Patterns》by J.E. Adams,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Use with Permission.
晓君信箱：怎样除去疾妒？
晓君，你好。我而家正系被疾妒嘅痛苦所折磨，我唔明白点解我会咁样疾妒他人。我应该因为朋友能够过得更好嘅生活而高兴先至系啱，但系我嘅内心总系暗暗咁样疾妒别人，特别系当别人唔需要点样努力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嘅嘢嘅时候。比如话，我听到朋友一夜之间暴富，或者听到有朋友嫁入豪门，我虽然会祝福他们，但是内心确实非常的不平衡。我会想，为什么幸运的不是我？我不比他们差，我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他们好。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如果他所获得的是因为自己努力而得到的，而不是从天而降的幸运，我会心服口服，不会嫉妒，因为我觉得他值得拥有。但是如果他的幸运是上帝的眷顾，我就会非常这样嫉妒。我祈祷上帝能够拯救我脱离这一颗嫉妒的心，俾我可以安定咁样过我自己嘅生活，唔好去同人哋比较。我知道嫉妒同埋比较都系唔啱嘅，但系我仲系唔能够控制住自己，而且嫉妒别人真系令到自己好烦恼。朋友话俾我听，你嫉妒别人比你过得好嘅时候，你就去谂，其实他生活得不是那么幸福，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样想法，你的心就会平衡一点。但是我就算这样想，还是会被嫉妒所烦恼。 我终于明白点解恶毒的皇后知道白雪公主同埋王子过住幸福的生活之后，会嫉妒攻心而死噶啦。因为妒忌真系一个坏嘅嘢，佢会蒙蔽我哋嘅双眼，俾我哋做出啲邪恶嘅事，引诱我哋犯罪。我知道圣经雅各书三章十六节里边讲，要知道那里有嫉妒和争竞，那里就有混乱和各样的恶事。我知道嫉妒是不好的，但是就是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嫉妒的心。亲爱的晓君，求求你教教我怎样祈祷，怎样除去这个嫉妒和自私无名思想。
亲爱的无名思，
好欣赏你承认自己嫉妒是不对，我们都不是圣人，都有错失，最重要的是知错悔改，那就好了。我觉得你已经踏上了正确的第一步，承认自己的错，为此而感到痛苦，求上帝救你，并且离信求助。你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走，所以唔好灰心，要紧嘅系坚持，有忍耐，向住主耶稣嘅标杆直跑。点解会嫉妒人哋呢？以下系常见嘅个案。第一，中国历史上边有好多妃后，佢哋喺度争宠，彼此恶斗杀害嘅事。第二，大卫战胜咗哥利亚之后，扫罗因为妇女们唱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他就好嬲啦。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皇位没给他啫。后来他就追杀大卫，要除掉他。
请参看《撒母耳记上》17-18章。
第三，童话故事里面，皇后听见镜子说最靓的不是自己，而是白雪公主，她就要杀了白雪公主，希望白雪公主死了之后，她就是世上最靓的人了。你有没有留意，嫉妒的导火线都是争宠、争权、争位、争名、争利、争受人欢迎、争成就高、争财富多，总之所争的嘢都是世人所看重的，并且希望自己在这些世事上面是居首位，被人哋优胜。那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追求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第二，是骄傲自大、自我中心，想争第一。有一个刚刚好相反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是很受到群众的爱戴，后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约翰两个门徒转去跟从耶稣，并且众人都到了耶稣那里去，留下来的门徒酸酸流流地对约翰说，拉比，即是老师，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去了他那里了。约翰怎样回答呢？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段话记载在约翰福音3:26-30。不嫉妒的秘诀是上帝第一， 我唔争世界嘅虚浮嘅富贵名利，唔争做第一，唔争做主角。上帝要高举边个就高举边个，我都高兴。要我做配角跑龙套，我一样咁高兴。只愿上帝嘅旨意成就，上帝嘅安排我都满意。咁样系咩意思呢？第一就系人生嘅焦点同埋优先次序嘅正確，人生观同埋价值观正確。第二系无私，唔会自我中心。嫉妒嘅原因往往系焦点错置。如果我哋追求上帝嘅旨意成就，咁又有乜嘢可以嫉妒嘅呢？反过嚟讲，如果好似世人一样咁样争名逐利，追求出人头地，生活舒适，享受豪华，羡煞旁人，有好多粉丝，咁当然亦都会同世人一样咁样去嫉妒增敬啦。所以应当点样去去除嫉妒同埋自私呢？第一，你需要有新嘅价值观同埋人生目标。只求上帝帮助你唔嫉妒、唔自私系冇效嘅。例如话，有一个人长年累月咁样射箭，总系射唔中个红心，佢就迫切咁样祈祷，仍然系唔能够射中。点解呢？因为佢背住嗰个射箭靶。佢应该第一步做嘅就系转个身嚟，面向个箭靶，然后先至练习发箭。你话你听到朋友一夜暴富或者嫁入豪门就非常嫉妒，显然你以钱财为你人生嘅目的。你应该做嘅系转个身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记载在罗马书12章2节。咁就系话，唔好好似世人咁样，以钱财同埋世上嘅事为你人生嘅目的。你要转过身嚟，追求让上帝嘅旨意成就。如果你咁样不停练习，我相信必定有一日你会射中个红心。第二，数算主恩。点解我哋会嫉妒人哋呢？边个会嫉妒乞衣同埋绝症嘅病人呢？我哋嫉妒系因为觉得人哋有啲乜嘢乜嘢，而我自己系冇嘅。简单一句，就系唔以自己所有嘅为满足，所以要学习在主里面满足。点样做呢？每日数算上帝嘅恩典，因为你所拥有嘅，一一嚟感谢上帝。偶然睇错咗焦点，睇到别人有啲乜嘢乜嘢，自己冇，就要立刻警醒，转眼仰望同埋感谢主。唔好容许自己继续喺呢个焦点上面错置。三，继续征战，信服圣灵。你话你因为嫉妒而痛苦，唔能够控制自己，换句话讲，你已经喺度同嫉妒摔跤交战，只系仲未能够将佢打倒而已。唔好灰心，一定要谨记，无论打波、学武术，都唔能够一喐手就能够将对方打倒。你需要系不停嘅练习，输咗100次都唔要紧，只要最后胜利，你就系胜利者。请你睇加拉太书5章16至18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四， 多亲近神，多睇圣经，多祷告，追求认识上帝嘅旨意，按照上帝嘅旨意睇自己，睇人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各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记载在罗马书12章3节。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重要或者不太重要，要追求认识和遵行上帝的旨意。五，眼光要宽广，看人好像看一个整体，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这段话记载在罗马书12章4至5节。我有我的角色和功用，别人亦都有别人的角色和功用，各有不同的重要性。六，做好你的本分。我时常觉得童话故事的白雪公主里面的皇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去设计陷害白雪公主呢？因为她游手好闲，不做正经事。为什么扫罗王这么得闲去追杀大卫呢？因为她不理国事。所以不要让自己得闲做些有害无益的事，要殷勤做好上帝交给你的工作。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叫你做什么，请参看以下罗马书12章6至8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我们做义工帮助他人，自己亦都会快乐，心里面亦都会有满足感，觉得自己有价值，就不会去嫉妒人哋啦。如果你善用上帝俾你嘅恩赐服侍主同埋帮助人，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好忙，唔会有时间去嫉妒人哋啦。七，追求属天无私的爱。正常父母都唔会嫉妒孩子俾自己富有、学问高、成就高，相反父母都好希望自己的细蚊仔比自己好，比自己幸福。这种无私的爱应该是你追求的新目标。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4至5节。八，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会令到你看到自己的失败、自责并且沮丧。你不要中计，使徒保罗亦都有过类似的挣扎。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记载在罗马书
七章十五至到二十五节。
你不妨想下，苍蝇总是拍之不尽，偶然有不好的思绪掠过我们的脑，是我们不能够禁止的。但是我们绝对可以禁止苍蝇密布在我们的身上。不好的念头就好像苍蝇，当你看见苍蝇的时候，不必手足无措，拎起个苍蝇拍打下去就是了。最后要有信心，靠主耶稣基督得胜。
愿你经历靠主耶稣得胜的能力。
晓君，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我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随想等，作者方华。
过去几年，因为老大回家了，老三在过节的时候特别有兴趣。中秋节他要和家姐一起赏月，两个人轮流用望远镜看个月。过年呢，就拉着姐姐午夜去行花市。虽然花市在过年前几日已经开始，但是提前去看的不是老头子就是大妈。年轻人欢喜到除夕深夜然后才出动。以前长辈过年的时候是讲究一家团聚守岁，要等到过了午夜迎来新年然后才去睡。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留在屋企，所谓守岁就是中老年人待在屋企等细蚊仔回来。除了电视节目和平时是没什么不同的了。迎来了新年又怎样呢？众人搞了一晚，天明的时候然后才倒头去睡，早上亦都起唔到身。年初一早上冷冷清清，仲叫嗰啲惯于忙碌嘅人以为係罢工罢市。大家雀跃等候嘅新年竟然係咁样门庭冷落。唔少人瞓到晏昼先至起嚟，摸下摸下又等到晚饭，食过晚饭，新年嘅第一日好快脆就过去咗。然而预备过年就是要从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开始的了。买各式各样的糖果、礼物、办年货、预备各式的食材、做年菜、细蚊仔买新鞋新衫、大扫除、贴挥春、预备红包。即使什么都是买现成的，都还是要费很多功夫来准备。热热闹闹地营造一个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大家踊跃地等待住，竟然是一个弥漫着疲倦的新年，实在是反高潮啊。如今的中年人回顾以往，亦都会一样地感叹，人生就是不停地等待。等的时候是很兴奋，等到了却往往是失望。细蚊仔的时候我们等着长大， 可以自己决定去乜嘢地方做乜嘢事，自由自主，不必听大人嘅吩咐。但系长大咗之后，发觉人有好多嘅责任，唔系好似想象中咁自由。纵使唔理会父母师长嘅意见，仲有好多其他人嘅意见系唔能够一概不理嘅。对家庭嘅不满，以为等到自己建立咗家庭之后，就能够彻底咁样消除。事实上，完全唔系嗰件事。纵使单身过活，亦都有好多地方系需要妥协嘅。即话系咁样，等待仍然系美好嘅，因为有所等待系希望明天更好。不过等到咗之后，我哋又再等待别的东西，然后又再等待，因为所等待的并不能够满足我们。圣经教导人等候上帝，因为如果所等待的东西是会变迁腐朽的，你必定会失望。唯有等待永不改变的上帝，你的心灵然后才有满足。因为圣经这样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第31节。
观察人生，你爱吃什么？作者白衣。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就是什么。多食就会肥，多盐就会血压高，多糖就会血糖高。同理，你睇乜嘢书刊、报章、电影、电视节目同埋网页，你就会成为点样嘅人。时常睇世俗嘅传媒，你就系世俗嘅人。价值观同埋人生观都必定系世俗化。沉迷暴力电子游戏嘅，要小心，会有暴力的倾向。所以我选择时常看、听和默想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内容是全备的，记载在诗篇第19篇第7节，兼顾人生的各方面，给人属天的智慧，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大小事情。上帝的命令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是记载在19篇第8节，让人的头脑清醒，不会做糊涂的事，不会害人害己，有分辨的能力，不会随众起哄。我选择多看圣经，因为耶和华的训词正直，第8节这样说，我想做正直、讨主喜悦的人，过圣洁的生活，就必须睇圣经。我爱读圣经，因为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记载在第9节。不论滚滚红尘、芸芸众生几咁热闹，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道永远存在，只有上帝能够赐人永生。我爱读上帝的话，因为我想做一个有福的人。
这部分表示是由李林美言录制，中信月刊2015年2月第54卷第2期，总编号634，已经是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